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何立峰金融会议透出中共明年经济的真实想法；第二个，习近平不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打算出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而是会指派一个他的代表出席。那么如果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日后川普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会损害习近平的权威啊，这是中共的想法。那么川普团队12月12号证实，川普11月刚刚当选的时候就邀请了习近平等外国领导人去美国啊，到美国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历来不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当然川普不受约束啊。川普团队说，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总统就职典礼是川普制造机会和各国领导人对话。那么尽管习近平不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一直想和川普的核心圈接触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进展有限啊。那么习近平10月7号致电川普贺电中表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资两利，斗则俱伤啊。在我们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13号任命前司法部长贝鲁作为新的总理啊，那么希望贝鲁带领法国摆脱几个月来的政治危机。法国国会12月4号通过不信任动议，导致总理巴尼耶政府上台三个月就倒台，巴尼耶成为法国最短命的总理。贝鲁现年73岁，是马克龙的主要盟友和中间派人物啊，法国民主运动的主席，民主运动党的主席。贝鲁在马克龙手下担任过司法部长、教育部长，2014年3月当选这个波城市长，到现在啊。法国国会目前非常分裂啊，那么在2022年的国会选举当中，马克龙的政党和他的盟友都没有获得绝对多数，而极右翼和极左翼党派各占据很多的席位，所以整个的局面非常的混乱。那么贝鲁面临的挑战包括组成一个可以存活的内阁，以及通过明年的财政预算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国务院12月13号发布了年度反恐报告，把朝鲜、古巴、伊朗、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叙利亚应该是要剔除了，因为这个叙利亚已经倒台了。那么报告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去年10月13号一名以色列的外交官配偶在北京的以色列大使馆门外被人刺伤，行凶者不是中国公民，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但是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第一。第二，中国以反恐为借口打击宗教和少数民族，把镇压行动合法化。第三，中国把自己镇压民众的经验传授给其他的独裁者，还试图在联合国的体系内把这些 做法制度化。第四，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加密通信等技术镇压民众啊，这是第三。第四，美国之音报道，英国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12月12号宣布维持对英国内政部的裁定，禁止中国商人叫 H6 啊 ，H6 是个代号，入境英国，理由是 H6 是中国间谍，他和英国的安杜鲁王子有业务往来。2021年11月，英国内政部裁定禁止 H6 入境， H6 随后向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提起上诉。英国军情五处指出， H6 是中共党员为统战部收集情报，同时警方在 H6 的手机当中发现了安杜鲁王子的高级顾问的一封信，这封信显示 H6 一直代表王子和中国投资者会面。裁决书指出， H6 在英国知名人士和中国高官之间建立联系，那么这种联系会令中国政府用来做政治干预啊。第五，法广报道， 柬埔寨国防部12月13号宣布，美国海军独立级的滨海战斗舰叫萨凡纳号，将会在12月16号停靠在柬埔寨的云壤海军基地，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那么，这是美军8年来第一次访问柬埔寨。柬埔寨是中国最亲密的东盟的盟友啊。2019年，两国签署协议，柬埔寨允许中国军方使用云壤海军基地。那么2022年，中国投资翻新云壤海军基地。那么去年12月开始，有2艘中国军舰一直停靠在这个云壤海军基地。那么近年来，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持续恶化啊。柬埔寨前总理洪森和中国关系密切，中国投资了几亿美元帮助柬埔寨发展基础设施。那么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柬埔寨啊，那么双方开始重建关系。12月11号，柬埔寨外交部长这个巴素坤和美国驻柬埔寨大使沃克会面，双方都欢迎重建军事关系。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萨凡纳军舰对云壤海军基地的访问将会加强双边的友谊，加强合作。那么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为什么？说明云壤海军基地并不在解放军手里啊。这是第5、第6，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12月12号出席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时说，他最近把台湾的赖清德总统的贺信转交给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奥布莱恩说，这封贺信是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上个星期交给他的。他就把信转交给他，把信送到了海湖庄园。川普读了信之后非常高兴啊。那么这封信提醒川普，他在台湾有很多好朋友啊。川普准备提名的官员当中没有奥布莱恩。第7，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和美国密西根州的州长12月12号通电话。福特说，安大略省正在考虑限制对美国的供电啊，以应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加拿大的加征关税的威胁啊。限电措施会把影响美这件事情会影响美国150万个家庭啊。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安大略省向美国出口的电力是1390万兆瓦时，占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电力的13%啊。那么川普之前就威胁啊，要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2月11号和各个省的官员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川普的关税威胁。那么安省就跑出来讲，我不给他送电，看他怎么办啊。法新社报道说，川普施压见效，加拿大的阿尔贝特省12月12号说，阿尔伯特省将会投资2900万加元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啊，这个部门会监控阿尔伯特省和美国蒙大拿州，他们有300公里的边界啊。那么新的部门有51名警长，4只缉毒犬。和10架无人机啊。那么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曼尼托巴省也计划在美加边境采取类似的措施啊，那就是回应一下了啊，表个态了啊，给川普一个面子啊。第8，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12月13号宣布禁止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还有9名中国记者入境，他们不能参加12月17号举行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国台办今年5月公布严惩台独22条之后，台湾严格审查中国官员的入境申请。另外，中国媒体在台湾已经有12名记者足够采访双城论坛。上海市副市长华源将会在12月16号率领102人去台湾参加双城论坛。第9，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向美国订购的38辆艾布拉姆斯的这个坦克 12月13号运到了高雄港，吊机把这个坦克运到岸上，然后通过陆路把坦克运到350公里外的新竹。报道说国军 会安排坦克在高雄上岸，是避免媒体和军迷拍照。台湾总共向美国买了108辆艾布拉姆坦克，那么预计全部都会部署在新竹基地，防守台湾的北部。艾布拉姆坦克是本地球最先进的坦克，这是第九、第十。香港电台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12月13号在北京中南海瀛台，瀛台是习近平办公的地方，就是当年这个软禁那个清帝的地方啊。那么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述职啊。视频显示，李强跟习近平握手啊，握手时间很长啊。那习近平、李家超跟习近平讲话，习近平没回答，但好像又想说又没说啊，欲言又止啊，反正就是这样。那么习近平说，过去一年啊，香港完成了基本法23条立法，他很满意啊，他肯定香港的工作啊。李家超的特点，李家超为什么习近平喜欢他？习近平喜欢李家超比这个林郑要多一点啊。林郑不如李家超会拍马屁，李家超更拍马屁啊。李家超会做他惺惺作态啊，这个独裁者通常喜欢这种啊舔狗啊。11中国特警开始用机器人威吓中国老百姓啊。那么这个星期呢，有一条视频冲上热搜啊。这条视频是什么呢？是浙江省温州市有个区叫鹿城区，鹿城区的警察带着机器人上街巡逻啊。那么这个机器人像个大号的轮胎，裹成了一个球，那么就它被称为叫警用球形机器人，是浙大有一个研究院叫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售价40万一个圆球啊。球形机器人号称可以跟踪、可以格斗、能够抓捕啊，最快速度可以达到35公里。那么适合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啊，能够水陆两栖啊。你相信吗？啊，我觉得这是个骗经费、骗项目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波士顿动力做机器人，我们看着它十几二十年做下来，一代一代，你看它的机器人一代一代迭代。你看现在这个机器人很厉害，啥都可以干。做很多事情，浙大是这个研究院做过啥？这就是个草台班子嘛，啊，这里拉一点，那里拉一点，骗经费、骗项目、骗钱的。中国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可靠啊？前两天我们说那个这个吊机断了，吊水塔吊机的臂断了，把人砸了。这个深圳的20万一平方的豪宅，煤气爆炸把人给炸死了。就是这样，草台班子，全是草台班子，你相信他个鬼啊。12，中国最近接连发生2起火灾啊。第一个是12月8号浙江省宁波市白象硬布厂发生火灾，视频显示浓烟火光啊，浓烟火光从窗户里面冒出来。网友说这起火灾的原因是工厂克扣工人的工资，工人直接在厂里放火烧厂。到现在为止这起火灾没有警情通报，也没有媒体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有报道的，新京报12月12号下午啊，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烤肉店发生煤气爆炸，13人受伤，其中2人是重伤。照片显示整个的大火把这个烤肉店整个吞噬啊，周围都波及啊， 附近有一个舞蹈学校，有老师跟学生被困在二楼。这是12、13，越南快讯报道，越共12月13号召开会议，决定对前国家主席阮春福给予纪律处分和警告，理由是阮春福担任总理期间，在进行反腐败的时候违反规定。阮春福是2016年到2021年 担任越南的总理，他的执政后期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他的原来的手下在疫情期间出现了违法行为，主要是叫什么那个测试剂试剂啊，主要是试剂啊。那么当时越南政府曾经包机把海外的公民接回国，当原因是本来是政府出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是政府掏钱啊，老百姓不用钱直接上飞机，结果那官员呢开始卖票啊，卖票从中挣钱啊，那么还有官员和企业勾结，这个哄抬这个测试剂啊，检测剂的这个价格，试剂盒的价格，叫试剂盒的价格，所以阮春福因此都被追究。去年1月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中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中国的情况比越南严重10000倍啊！核酸检测，核酸检测啊，核子，大家还记得吗？核子啊，核子检测啊，中国有没有官员落马？一个都没有啊，所以越南还是比中国要强一点。阮春福是2021年4月从总理升为国家主席。1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12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澳大利亚人口达到了2640万，增加了55万。啊，截止今年6月的一年当中，澳大利亚出生了29万人。那么出生率是17年来的最低，死亡了18万人。那么结果呢还有66.6万人来移民来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然后有22万人离开，所以总的移民人数增加了44万啊，所以净人口就上升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何立峰的金融会议透出中共明年经济的真想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央金融委员会12月13号召开了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那么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讲话。何立峰是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中央金融工委的书记。那么何立峰实际上他就接手了刘鹤的基本上所有的职务，他的权力比刘鹤还要大，刘鹤不管财政，但是何立峰管财政啊，财政他一起管，全管。所以基本上何立峰是仅次于丁薛祥的第二权力啊。不过呢，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并不是习近平，是李强。但是李强这次又没有出席金融系统工作会议，连指示都没有，很奇怪吧？很奇怪，真的有点奇怪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会其实是何立峰召集的啊。那么召集这个金融系统工作会议，就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表明他态度是很积极的啊。能力不怎样不好说，态度是积极的啊。中国官场这一点很重要，先有个态度。何立峰在会上说，要继续紧紧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的工作主线，有力、有序、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促进资本市场等各个领域平稳健康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他讲话啊。要逐业逐行逐单位强化金融监管，进一步健全这个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执法问责，继续提升监管效能， 然后他就提到了这个不断的提高金融服务的这个经济绩效啊，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扩大内需、发展新质经济生产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然后就是什么呢？充分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作用，推动白名单项目的扩围增效，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势头，基本上就差不多的。还有一点点我们就不念了，大概就是讲话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金融工作会议有点怪异？为什么？因为这个金融工作会议和我们看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不搭调啊，不搭调。那么我们先总结一下过去几天，先是政局会议啊，然后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其实核心都是一个，就是为明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定方向、定基调啊。但是无论是政局会议还是经济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呢，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其实核心的经济政策就两条，没那么多，就是两条，又是这个工作方法，又是主要任务，其实讲来讲去就两条。第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核心是什么？突破 3% 的赤字率啊。为什么要突破 3% 的赤字率？因为政府发债受赤字率的约束，赤字率这么多，你发的债的数量你不能突破这个约束，你就发不了多债。那你想多发债，你就要提高这赤字率，把赤字率从 3% 提高突破它，这是第一条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多发债，多发债的条件就是突破赤字率，这第一个。第二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后是降息降准，然后是稳定楼市股市。你把这个这两天这几天啊，从政局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有的内容好好的过滤一下，这一波有关明年经济政策的各种讨论、各种论调、各种说法，算得上经济政策的就这两条，多了没有啊？其他都是说法，没意义的，跟政策无关。那么这两条能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刺激，甚至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或者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动力，能不能做到？不行。为什么？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啊。我们先从财政政策说，财政政策就一条，其实你说积极财政政策就一条，归根结底就一条，增加支出，政府多花钱。那政府多花钱的前提是什么？政府得有钱，你得有钱啊。那么你把赤字率突破 3% 就是要增加发债，发债拿到钱然后再花钱。那我们来算算账，你就算明年把赤字率突破 3% 变成 4% 到 5% 可以了吧？ 4% 到 4.5%，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明年的赤字规模大概是55000亿，那今年大概是40000亿左右，赤字规模大概是40000亿左右。那你明年变成55000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增加了15000亿左右的债务空间，就是你可以多发，增加多发15000亿的债务，国债或者是地方债啊。那今年中国政府的债券发了多少呢？大概是17万亿到18万亿，就是国债加上地方政府发的债。地方政府发两种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专项债，一个是叫地方债，两个加在一起再加一个国债，总共大概是17万亿到18万亿。明年再加15000亿，等于什么呢？等于回到去年的水平。也今年差不多，去年是20万亿，今年是17万亿到18万亿，是少了，比去年少了。也就是说，如果明年把这个赤字率突破到4% 到 4.5%， 那明年发的债就相当于去年的水平。今年财政收入是下跌的， 没有意外的话，明年继续跌。那你明年的债务只能增加15000亿的话，你能增加多少财政支出？所以实际上明年你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财政力量和今年是差不多的，多一点，多15000亿，15000亿根本不是事儿，因为中国一年的财政资源大概是22万亿左右，你多了15000亿，所以明年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你只能维持今年的水平。那今年是啥水平？今年就是吃饭的水平，找饭吃呗。地方财政都是等着发工资的，就是吃饭的水平。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大家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里面找出来的狠话，它只是狠话，它并没有实际的条件的支撑。这是第一个，所以财政政策指不上。好，我们再讲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讲法叫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有用吗？基本没啥用。为啥？你看今年你就知道，中国经济今年没有任何起色，房地产继续沉底，对吧？中国经济实际上明年人民银行要做的所有的事情，今年人民银行全干了，全干了一遍，降息降准，楼市股市都出政策，结果怎么样？结果还不是死鱼一条，一条死鱼，对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人民银行不是今年才这么干，其实去年也干了，去年没什么用，今年再干还是没什么用。为什么？因为货币政策失效。货币政策失效，为什么会失效？原因很简单，大家不买房了。货币政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民银行，就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发行货币它得跑到街上去，它中间有个通道，什么通道？就是银行。银行的钱不能送给别的大家，那他就死定了。他得把钱贷出去，贷款贷出去。那么多的钱，有什么哪件事情可以把这么多钱一次性的贷到外面去，贷款到外面？就是买房子。买房子为什么房地产兴旺，经济就旺？因为大家一买房都去借钱，大家都去借钱，中央银行的钱不就跑到街上去了，经济就旺起来。但是如果大家都不买房，人民银行大水漫灌，把钱全放到商业银行里面去，商业银行钱出不去，出不去叫什么？叫空转，钱跑不到市场上去，经济就不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看，所以你现在可以就知道，习近平任性的把房地产市场打沉下来的后果就是这个后果，这野蛮施政、愚昧任性给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不是说房地产不应该降下来，房地产应该降下来，但是不能这么干。那你想一下，去年干过了没用，因为大家不买房；今年干过了，人民银行干过了一遍，还是没用，大家不买房，还是没用。那中国经济明年跟今年是一样，大家不买房，仍然一样继续往下走。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两条线啊，开了两条线，一个是财政，一个是货币，眼花缭乱的讲了各种说法，但是基本上没有解决问题的政策，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只是开了财政、货币这两个政策的，我们叫什么？叫安慰剂。管不管用且不说，但它是党的政策啊，财政、货币这两条线都是何立峰分管的范围。何立峰分管财政、金融，那所以你结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你就会发现，金融工作会议不符合中央工作会议的基调，包括政治局会议的基调。金融工作会议讲的是什么？金融工作会议何立峰讲话就是三条， 第一防风险，第二强监管，第三促发展。促发展是需要的，但放排的第三，前面两条防风险、强监管、互为因果，这是重点。也就是说，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是什么？加强监管，防止风险。那就最后才是促发展，而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顺便提一下，完全没有非常积极的这个政策的调子。大家应该知道，你要是加强监管控制风险是宽松的政策吗？当然不是。加强监管控制风险是紧缩的政策，不是放松的，不是宽松的政策。在何立峰的三讲话当中，这个三个要点当中，促发展是个配角，不是主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把财政货币政策当作主角来设置的，金融工作会议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南辕北辙。那何立峰几个意思？他是副总理，他是金融工委的主任书记，他是金融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那何立峰为什么这样？他不是党的干部，他当然是党的干部。那他为什么要他主导的这个金融工作会议为什么是给开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呢？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只有一个，中共对明年的经济根本不抱什么指望，只要别出事儿就行，不是攻，连守都不算。只要问题不要恶化大，恶化到局面维持不住就行。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何立峰的讲话只有一个意思。你看，你看他讲的是什么？他用词是这样的：要逐业、逐行、逐单位、逐业、逐每个行业、每个行业、每个单位，一个一个过筛子，不能发生金融风险。不能发生任何金融风险，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过筛子，你还指望适度宽松吗？这才是中共的真想法。所以这个想法跟什么相符合？其实你可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定出来的那两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实是没卵用。那实际上没卵用的政策才和金融工作会议相吻合。所以实际上讲得不好听，中共开了政局会议，出了一个文件啊，公示告诉大家我们要干什么，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个会议啊，然后出了个文件我们要干什么，都是忽悠大家，骗人的。财联社啊，戏要做全套，财联社报道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司长周澜跑出来做政策解释啊，他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明年的货币政策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凸显了政府推动经济恢复的决心啊。未来货币政策会继续综合施策，保持有力度的政策支持，有助于稳定疫区，提振信心。周澜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逆周期调节的体现，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应对能力和空间。不过彭博社报道，大家接着记得高尚文吗？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到了美国，他在华盛顿出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一个活动，他在活动上，记者就问，你这么知名度这么高，记者肯定去找他问他怎么样，你觉得经济怎么样，未来中国经济怎么样。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 3%-4%， 这是他的看法啊。他估计过去2-3年中国经济只有 2% 的增长，这基本上他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啊。虽然他的视频被删掉了。高尚文还说，他说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将继续阻碍经济增长。我的看法跟他是一致的啊，需要进行深层改革， 改革影子银行体系和影子财政体系的任务非常艰巨，这是高善文。然后中港股市用下跌来回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那么财新网报道，12月12号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闭幕，13号 A 股低开低走，尾盘加速下探，房地产、券商这个板块重挫啊，这个沪指失守3400点啊，上证指数收报是3391啊，跌幅是2.01%啊，深成指是10713点，跌幅是2.23%，创业板2235点，跌幅2.48%啊，科创50指数啊是989，跌幅是2.09%啊，深沪两市这个成交是2万亿，20692亿，明显放量。那么 A 股市场普跌啊，上海、深圳、北京三市4400只股票下跌啊，港股也重挫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料，加上离岸人民币跌到了7.29啊，港股急跌400点，失守2万。那么恒生指数收报是19971啊，跌了425点，跌幅2.1%啊。现在港股基本上跟 A 股共振啊，不跟美股共振了。以前是港股跟美股共振，现在港股跟美股没关系了，跟这个 A 股共振，所以它就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啊。那么全天成交1584亿。湘颂资本执行董事啊沈萌啊接受财新网的记者采访，他说无论是政治局会议还是经济工作会议，都透露出当前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热度已经逐渐消退，市场也在为美联储降息政策做应对的空间。他分析明年经济工作重心是提振消费，政策重点是通过扩大赤字、降息降准、提高这个杠杆，要提高央地杠杆，中央和地方的杠杆，来放松供应流动性啊。但是对于如何提高收入、增加收入保障啊、增加流动性的用途，增量流动性怎么样转化为居民收入等等，没有具体信息。那意思就是还是没卵用啊。这基本上市场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看法，就是实际上没有 deliver， 没有传导的途径。那么另外中美之间的息差啊，中美的息差创出历史最高的水平，2.55%，就是不是讲中国高了，是美国高了。美国美元利率比人民币利率高出 2.55 的水平。你想一下人民币应该是多少，12月13号在岸人民币收盘是 7.2795， 跌了165啊，13个月的新低啊。离岸人民币亚洲时段是低见 7.2652，美东时间上午6点报7.2831啊，人民银行中间价开出来的中间价是7.1876，跌11个点子，它和市场偏离已经达到了850个点子，所以人民银行想的是什么？人民银行想的是别让它跌，啊，这是它的意图啊。那么中国的国有银行在市场抛美元买人民币，好，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吧。留到后面大家一起讨论比较好一点，我不讲那么多了，就说这么多。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推荐我们的 Patreon 视频下方有链接，两个特点，没有广告，有音频服务啊，没有广告大家知道。有音频是开车听比较方便，也比较方便分享啊。好，来看看。 明谢 Stephen Wong， 谢谢。情况报告一下北京周边房价。好，好的。朋友两年前因为小孩上学，在天津买了6层无电梯的老破小，120万。昨天去中介问，楼下更好的户型30万可谈，120万买，30万楼下更好的户型30万可谈。而且因为这几年高考移民太多，天津高考今年分数超过了河北 ，OK， 就是大家跑到天津去考试啊，叫高考移民啊。观点，一下子忽悠人民买房产，一下子忽悠人民买股票，现在又忽悠人民买养老保险啊，已经觉醒的老百姓眼里就是一场场的闹剧啊，反而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无人监管。揭露毒奶粉的人坐了5年牢，现在在哪里？揭露工业明胶用于食物的人现在在哪里？揭露红毛药酒的人，揭露配料表造假的人，揭露煤油食用油油罐车混用不清洗的人又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当初揭露地高油的人，人已经没了。是的，啊。情绪，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充满忧愁，正如上一期所说，经济下行进入了快车道，再看看隔壁的东西亚东南亚各国生意兴隆，简直是两个极端。坐标北京，我看到真正变化的是2018年税改，因为税改中关村被查税，多家互联网公司被罚千万，我亲眼看到硅谷大厦、太平洋大厦人去楼空啊！我所在的公司罚200万，这个时候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税改是其一，其二，当时公司和华为合作那就死定了，联合竞标京东的数据机房项目，由于华为代表提前完成任务，告知我们肯定中标，提前压货2000万，结果没中标。到了2019年1月，骨干力量走了20人，18年奖金不足17年的1/4。2018年的税改改变企业的走向，很多类似规模的公司都开始走下坡路。2019年2月，我离职去了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结果一样被政府拖欠货款，公司又有贷款，到年底只有基本工资。2020年疫情封控，公司不挣钱，结果离职，硬挺疫情过去再找工作，能力经验全部认可。但是年过40，公司不用，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工作，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年过40比较难，35的坎儿啊。2个月前看到王舍的节目，我真后悔，看到的晚了，改变的晚了，我在努力改变我能做到的一切，加油，加油啊！大家给你加油啊，请不要放弃啊。提问，我有个想不明白的问题，发达国家给老百姓直接发钱刺激经济，中国为什么不跟着学？中国老百姓现在什么都缺，却买不起，政府为什么不把空赚的钱发给老百姓进行消费？这样的政府还能收税，还能让工厂活下来，增加就业，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是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我还是讲过很多次，中国政府把人民看作什么？看成韭菜呀，割韭菜呀，韭菜是拿来割的呀，给你上肥料的什门都没有。中共把人民看成什么？看成是耗材，耗材拿来消耗就消耗掉了，给他发钱怎么可能？中共发过一分钱吗？中共有没有给老百姓发过一分钱？中共建政到现在发过一分钱吗？从来没有过。他们要做出一个改变，把人民的定位改变，他才会做这个动作。他不做这个动作，他你要知道，给老百姓发钱发很多钱。中国有14亿人口，一人发1块就14亿，一人发10块140亿，你数一下就知道，这是很庞大的资金。中国政府把钱宁愿送给非洲，送到这送到那儿，为什么？领导高兴，领导有面子。关键是他都是领导的事儿啊。 所以他不会这么做，他就不会这么做啊。我从来不相信共产党会给人民发钱，不是这个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都不会给人民发钱啊。你想一下，他可以阻止老百姓们要饭，他可以干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他可以把老百姓最后的一颗粮食抢走，他明明知道老百姓饿着呢，他不让大家出去要，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不是因为没有粮食，有粮食他不给你，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甚至连农民出人要饭都不让，这是什么政府？他是这种思维，这种思维给老百姓发钱，想啥呢？不会的。提问，我刚才和对象争论不太开心，我俩都在墙内，对象也会天天翻墙看消息，但认为自己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所以专注于当下生活的小确幸就好。而我认为追求更高层次的权利和自由，努力润出中国。目前恋爱快一年，如果人生方向不一致，应该及时止损吗？那你要看你人生方向对你有多重要。对你如果很重要，那你就要权衡一下。对你没那么重要，你只是觉得我只是一个想法，那你要，那你可以，大家可以都可以说妥协，对吧？观点和情绪。共产党这个组织产生的历代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这一代，集红卫兵、红二代、下放青年、国家领导人余生，在他身上集中了一切对经济一窍不通的特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至少在年轻的时候还有上街买菜的基本经济活动，而他从生下来到现在，估计连花钱都不用自己亲自动手。这么一个经济白痴当国家头头，国家经济的糟烂可想而知。毛泽东也不懂经济啊，毛泽东瞎干，大跃进不他干出来的吗？一样。共产党的特点，共产党不是现在这个点，共产党的特点就是破坏生产力啊，用共产党的逻辑叫破坏生产力啊。提问，目前看到中共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异常的激进，目前已经确定会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对付关税战，请问老师，在印钞和贬值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银行对汇率干预能力的极限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要看外汇储备吧。啊，外汇储备应该是它最后的底线。就是如果你看到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开始减少，而且很明显的在减少，那它的极限就快到了。啊，有没有其他的？因为现在人民银行的策略是什么？不动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动。商业银行你们去市场上干预，它是让商业银行拿着商业银行的外汇去干预市场，这样的话外汇储备看不到它外汇储备的变化。那么如果真的等到人民银行要动用外汇储备，说明什么？商业银行的外汇用完了，那它的极限就快到了啊！我猜是这样啊。因为人民银行很多东西它不透明，我们不知道它后面什么东西啊，说不定它已经没了，没钱了。情况，黄浦区房价真的完蛋了，我最近看了一下，新房10000一方都可以买到，以后肯定会越来越低。新房哦，10000一方啊，黄浦区哦，是吗？跌到这个地步了吗？观点，我认为这30年中国经济繁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私有经济的发展。说的对，没错。20多年前所谓的国企改革，如果没有私有经济的发展，国企倒闭只能是个时间问题。国企早就倒闭完了，国企现在没有倒闭的，国企差不多90%都倒闭了，90%以上吧，剩下的都是垄断企业，水、自来水、煤气、煤电。都是这些垄断性的企业啊。观点，共产党就是不希望老百姓有钱，老百姓有钱就有能力反抗， 共产党就是要人民扒着政府赏口饭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习近平为什么要打击房价？那怎么行？这房价这么多钱，那把它打下来。以习近平的性格，你就知道，他整治房价的目的跟老百姓上车难没一毛钱的关系，就是不行。老百姓这么有钱，那把他干掉，就这个意思。观点：中国的各个单位也没钱，都在想办法创收，特别是市场，市场就是工商局了啊，交警、消防，各种有监管权的都在疯狂的捞钱，还能给你发钱，少罚一点都是给你恩，给你感，让你感恩了。说的对，你想一下，电动车要搞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不是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是什么？电动自行车就是城市里面穷人，基本上是穷人用的交通工具，快递、外卖啊，上下班，小白领上下班，不就这些人吗？你还啥？他都要去抢，他都要去搞他们，从他们身上敲出钱来。你想想看，还给你发钱啊？观点：中共的低能政策正在榨干国民的所有财富，所有财富、幻觉和希望。当所有财富的幻觉破灭时，中共将丧失一切暴力操控力和人力动员力，体制的终点也会不攻自破。OK， 情况：台湾主计处发布2023年台湾赴海外工作总共是62万人，到中国是21.7万人最多，占比持续降到35%，历年最低。主要是受生产成本逐年上升以及台商回流转单效应的影响。二，赴美工作创有统计以来最高，达到12.8万。哦，台湾真是多。分析原因是台积电等厂商对美投资扩大啊。第三，日本和东南亚也大幅上升，因为半导体在日本设厂，带动供应链前往投资和台商回流转单所致。 OK， 观点：俄乌战争已经3年，但凡中国有任何新式武器，我们都应该在战场上看到踪迹。如果中国想藏着掖着，不肯给俄罗斯享用，那更不会大大咧咧的发布新闻。难道是故意恶心普京？我有好东西就是不给你用。 OK， 情况：今天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只能说无语。还在教育小孩子好好学习，为社会服务。我想说什么？这是什么社会？什么政策？为社会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好好学习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谁。说的对，共产党的教育系统就是把你的孩子教育成他想要的，为社会服务，社会就是他的人，不是你想要的人，也不是孩子想要的人啊。观点：共产党说已经带领脱贫过上好日子了，但却没有告诉老百姓，那是共产党透支往后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民脂民膏换来，而这些天文数字的债务都是老百姓要偿还的。但拿大头享福的是共产党，老百姓从来却是从吃土改吃绿化带。 OK， 情况：燕郊最好的小区3.7万，现在最好小区是37000，现在13000都卖不出去。黄埔都卖10000了，你这燕郊还想卖13000？怎么可能？黄埔，上海黄埔，你看这上海黄埔区在哪儿啊？新房哦，我觉得太匪夷所思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